彼得前书第四章，我们读一二三节。
基督钉在我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根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却从外邦人的心意行邪淫、恶语、醉酒、荒野、群淫，并可不拜偶像的事，时候已经够了。
基督在肉身受苦，使我们得到圣洁，请注意一下，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千万千万不要了解错误，就是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我们吃苦耐劳，让自己肉体很痛苦很痛苦，那么我们就可以得胜，就可以与罪断绝。不是，天主教的那些修士常常是要禁食禁眠，禁欲是不用说了，还常常拿藤条打自己，就是这是一个肉身受苦叫自己与罪断绝的一个做法，这是禁欲主义或者是苦修主义。那么修道院的这些 monk 也是这样做的。这个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，圣经上说毫无功效。我们能够与罪断绝，是基督在肉身受苦，是基督做的工作，唯有靠着基督做的工作，我们才能与罪断绝。我们是白白得到恩典，但是得到恩典以后，我们的生活不会没有见证，包括我们残存的罪性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需要不断的靠着主圣灵的大能来对付这个肉体。如果不是常常靠着主的恩典的话，如果基督的爱、上帝的爱不是常常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都不能克服罪恶。唯有耶稣奇妙的救恩，圣灵让我们常常跟他连在一起，心被恩感，我们才能够逐渐逐渐的成圣，逐渐逐渐的圣洁。那么我们就需要有这样领受恩典之后愿意继续对付自己，领受恩典之后愿意继续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那么存这样的心，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在世度余下的光阴。彼得还有整个圣经都不断地讲，人得救以后，信靠上帝以后，跟神立约以后，我们在世上的生活仍然是重要的。我们在世上的生活要听从神的旨意来过的话，需要领受神的爱和恩典。好，我们说一下什么叫做只从神的旨意。神的旨意是什么？我有两三个工作机会等着我，神的旨意是我要去哪个地方工作。我有几个交友的对象，神的旨意是我要跟哪一个结婚。不过这些都是我们想的，圣经里很少这样讲。圣经里面讲到神的旨意、神的心愿的时候，很少讲神要我们去做什么，跟谁结婚，到哪里工作啊。神的旨意在圣经里面讲，神学家把它分类，神隐藏的旨意和神显明的旨意。神隐藏的旨意就是神预定谁得救谁不得救，根据生命记29章29节，这是隐秘的，也就是我们不知道，谁都不要去猜。我们需要知道的，需要去遵行的是神显明的旨意。神显明的旨意是什么？就是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。神的律法是什么？哦，很多。如果我讲简单一点，神的律法就是十诫。神的旨意是要我们除他以外不可有别的神。神的旨意是叫我们不可杀人、不可奸淫、不可偷盗、要孝顺父母等等。再讲简单一点，那神的旨意就是要你爱神爱人。神的旨意就是要你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，这是前四诫所讲的。
神的旨意就是叫你爱人如己，这是后六节所讲的。所以神的旨意显明出来的旨意就是上帝的律法，说简单一点就是神要我们爱神爱人，这是神的旨意。但是我们寸步难行了，我们没有那样的爱，我们始终也要记得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。神的旨意在律法上要求我们爱神爱人，但我们做不到，那神就另外有一个旨意，就是他的福音。神的律法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做的事，神的福音是他为我们做的事。他要我们做的事我们都做不到，他为我们做的事就把一切上帝在律法上的要求替我们做了。耶稣基督一方面替我们承受了我们没有遵守律法该受的刑罚，一方面给我们耶稣基督遵行了上帝律法得到的一切的赏赐，这个叫与基督相连得到的好处。因此神的旨意就是要我们遵守他的律法，相信他的福音，要信要守，绝对守不全的在这一生，那么就是不断的信，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，那就是不断的去行，每次在行当中都发现不够完美不够好，那么这让我们谦卑下来，这让我们也不断的回到主面前求主赦免洁净我们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，这一辈子都不可能完全，神要的是完全。当我们不够完全的时候，即便我们做得很好，即便我们符合了世界的标准，那还是不够的。因为神的要求不是你不犯这些东西，不可以做这些事的正面的解释是你还要爱人，你不仅不可以偷盗，你还要爱其他的人，把他需要的给他，那这些我们都做不到。当我们发现耶稣为我们做到的时候，我们领受了，我们就很感恩，心被恩感，基督在激励我们来做事的时候，我们就做得越来越积极，越来越有力量，感谢的做，带着上帝的爱去做，那总是比较有力量。但是还是不足，我们就继续的求神赦免，求神给力量，我们越来越是一个从神旨意在世度余下光阴的人。那么他这里说不从人的情欲，我这里也需要解释一下，我们通常都有一个想法，欲望是不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从圣经来看，神所造的没有一样不好，神所造的人按他的形象造的更是好。那个造的不仅是我们的身体是美好的，我们的精神层面包括我们有欲望也是好的，因为这是快乐的一个基本条件。你必须有食欲，你才能享受到吃东西的快乐。那么你困了很想睡，有睡眠的欲望，没有满足当然就很痛苦，有那个欲望满足了就很快乐。食欲性欲每件事都是这样，欲望不是坏事，这是上帝造的，非常好。问题就是因为它太好了，我们容易把它当作神。当我们把它当作神的时候，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去爱它，去享受它，我们就完蛋了。所以罪是从好的东西产生的，神造的世界没有不好的。奥古斯丁说罪恶就是人把次好的代替上好的。上帝永远是我们最好的，是我们的一切，但是我们会用其他的东西来取代，那么等而下之的就根本忘记上帝，然后追求在世上满足自己眼目情欲的东西，吃喝玩乐每件事都是这样。你需要克制你的欲望，需要有节制，那欲望实在是太吸引我们了，满足以后太快乐了，所以它很容易取代上帝。一般的人容易在性欲和食欲上跌倒，高等的人，所谓知识分子， 容易在知识的欲望上跌倒。英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文人，就是英文字典的开创人 Samuel Johnson， 就他很小的时候学问就变成他的偶像，他对学问有很大的欲望，也得到满足。但是他后来想到他在做学生的时候，他为了要读书，他对父亲的任何的要求他不去做。读书知识变成偶像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神要亚伯拉罕献上自己的儿子，很重要的一个事就是以撒是我给你的，是很好的，但是不要变成你的偶像。金钱、事工、各样的事都是这样，我们不能从人的欲望，包括自己的欲望，我们一定要从神的旨意，尊主为大，享受主的慈爱和怜悯。那么这种欲望的对付，私欲跟灵魂征战，我们要回到前面第二章第十一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我们做客旅，我们在世上要有好见证，需要禁戒肉体的私欲。这个肉体的私欲就是神让我们被对付的时候他用的一个办法，就是你们要顺服人的制度。第十三节，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在上的君王。那么十八节，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，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。第二十节，你们若因犯罪受责罚，能忍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好残忍呐！我们行善被整，神看得很高兴，可喜爱，好极了。然后你以为你蒙召是为了什么？蒙召要得到各样的基业。是的，蒙召就是要受苦，行善而受苦。然后他说，基督给我们留下榜样，基督就是这样。第二十二节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，他被骂不还口，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耶稣把自己交于按公义审判的主，那个主怎么对他？那个主把他送到十字架上了，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，痛苦可怕到一个地步，耶稣在科西马尼园这样说，倘若可行，把这杯拿去。如果耶稣做这个祷告就做到这里，父如果听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救恩了，对上帝的荣耀毫无损害，神也没有救拔天使，神也不需要救人。哦，感谢主，他又加了一句话，照你的意思，不要照我的意思。耶稣很痛苦，有天使加力量给他。耶稣受的苦绝不是我们看得到的那些地方的，不是钉子，不是鞭打。如果是这些的话，说真的，这个世界很多江洋大盗赴死的时候比他要英雄多了。你说十字架是一个酷刑，有多酷刑？比起我们的凌迟不算是那么苦。耶稣所受的苦难，圣经我觉得刻意的把它淡化，要你知道那个苦最苦的不在这些，那是不能形容的苦。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感谢主，即使在这件事上你也看到耶稣伟大的地方，也是我们要学习也得恩典的地方。圣经上说他大声喊叫，就有一个百夫长说，哦，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我不知道那百夫长怎么会这么聪明，他应该跟其他走过十字架的人说一样的话，如果你是神的儿子，从十字架上走下来，走下来我们就信。 那个百夫长聪明的地方在哪里？耶稣跟着又讲了一句话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。哦，这个人是神的儿子，什么意思？当我们在生活中，神好像不理我们，神好像给我们打击，神好像丢弃我们了，我们仍然信靠他，我们就是神的儿子。神的独生子的特色，一个聪明的罗马人看出来，就是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他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在神的手里，这是神的儿子。这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，不是我们要消极，而是我们要有信心。不是好像很多人的印象，基督徒很懦弱，很怕事，基督徒是非常刚强的。有一个电影《你往何处去》，翻成中文翻《暴君粉尘录》，本来是波兰一个小说家得了诺贝尔奖写的初代基督徒的一些遭遇，是很动人的小说。在电影里面有一段，就是那些基督徒在竞技场被野兽撕裂的情形。那有个罗马人就跟另外一个讲，他说我向来以为基督徒是很懦弱的，很软弱的，哇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么勇敢，我不知道他们比我们罗马人还刚强。你的儿子女儿父母死在你面前，你只要否认耶稣就不必死。基督徒还是要承认，我们没有要跟世人比的意思，我们也没有要跟罗马政府比的意思，我们是说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不管是罗马政府任何地方，我们在这世上，我们顺服是神给我们的要求，因为这是神治理世界，他要求我们在世界顺服主所设立的执政掌权的。彼得在这里所讲的你们要顺服，跟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三章所讲的是一样的。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，在上有权柄的人人当顺服他，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，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，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，抗拒的必自取刑罚。第四节，因为他是神的用人，是与你有益的，是伸冤的，刑罚那作恶的，所以你们必须顺服。第六节，他们是神的差役，这都是指不信主的人，这都是指罗马政府。大家都知道这个政府把保罗的救主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可是保罗还是说你们要顺服，这是上帝的要求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制度之下，我们会受苦，我们受苦跟基督一样，我们忍耐。顺服政府还有顺服丈夫，大家都会用一句话来修正，我们顺服神不顺服人。这句话是真的，当你良心不安的时候，你不要顺服人，你要顺服神。可是即使你不顺服人，当你觉得政府的制度、老公的要求或者是世上的权柄，他们的确是错了，跟你的良心有违背的时候，你不顺服，我们不造反，你可以逃。我在讲这些的时候，有些人就说那我们就是做呆瓜。不是的，圣经里讲基督徒对政权、基督徒对权柄那个态度是有点复杂的。权柄都是上帝造的，权柄都是上帝管的，这在哥罗西书第一章有讲，执政的、掌权的，这一切都是为他造的，也是被他造的。所以权柄不管是政权、经济的权利或者是任何的权利，是上帝造的、上帝用的，也多多少少都有罪恶的成分、堕落的成分，我们在其中 顺服，但是我们知道它不是完全的，是神在罪恶的世界要我们有这些东西，而常常是在折磨我们的。不是你够好我来顺服你，是因为上帝要我顺服。不是我够好我能顺服你，是上帝要我顺服。我们在不良的体制下忍受这些，希望我们出自行善受苦，我们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不要把受苦当成一个得救的条件，只有基督为我们受苦我们才能得救。但是的确在苦难中间，如果我们用得恰当的话，是可以帮助我们远离罪恶的。我举大卫做例子，大卫是罪人，跟你我一样犯了淫乱的罪，跟着犯欺骗的罪，跟着犯谋杀的罪，耶和华都没有说什么，但耶和华很不喜悦。拿单被上帝差遣去跟大卫讲，责备大卫，大卫说我有罪了，拿单说你认罪，你的罪得赦免，不过从今天以后刀剑不离你家。各位，你犯罪了，你认罪悔改了，得到赦免了，神还处罚不处罚你？答案是不处罚。处罚就不是赦免了，赦免就是不处罚。赦免、涂抹、挪去、洗净，这些字眼都有一个意思，涂抹是最清楚的，就是那个罪行已经看不到了，那件事上帝已经把它丢在深海里了，不会再发现了。所以赦免、饶恕、原谅，这些都有这个含义，就是这个罪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，这是人能得到最大的救恩。神都忘记了，赦免就没有任何的处罚了，可是有管教。你说哎呀，听了兴奋了半天，结果还是有处罚了。不不不不不不不，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误，你过去的错神都赦免都涂抹了，没有处罚。有管教，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。你的上帝对一个悔改的罪人是充满了恩典的，没有处罚，只有爱的管教。我们在一个不公不义的社会里面，我们需要求主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与罪越来越远离。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，拿单说神赦免你了。大卫后来还写了诗篇认罪悔罪。可是大卫认罪悔罪神赦免了以后，圣经上这样讲，耶和华击打八十八生的小孩。你马上会觉得不公平，那就罚大卫嘛，为什么罚这个小孩？我说了没有处罚，对这小孩不会，对大卫也不会。对不起，我这样讲希望你不要觉得我残忍。各位，谁说一个人早点离开世界是很可怜的？谁说埃及的小孩在逾越节那天长子死掉了好可怜好倒霉啊？谁说迦南人的小孩要被杀掉好可怜好倒霉啊？我们会这样讲，我们会觉得死是最可怕的事，而年轻的时候死是最不公平的事，那是我们的想法。圣经从来没有讲死是最坏的事。如果从圣经来讲的话，死不但不是最坏的事，死还是最好的事。这是保罗讲的，离世见主好得无比。我们现在是离世见主坏得无比，我们很多观念跟圣经不一样的，因为我们没有看到永恒的事。一个孩子，不管是迦南的，是埃及的，是大卫那个孩子，早一点离开那个罪恶的世界，早一点不被那个罪恶的世界污染，不会是坏事，是好事，只是我们自己舍不得就是了。 那个孩子如果没有被耶和华击打致死，那个孩子长大不会有出息的，我觉得。因为大卫的儿女太多了，大卫的儿子像样的大概就是所罗门。在那个宫廷里长大的这些太子，暗嫩啊、亚沙龙啊、亚多尼亚啊，都不得好死。这个孩子如果长大了，我看会很心理不正常。暗嫩这些正室生的孩子一定会讥笑他，哈，你妈妈是爸爸的将军的太太。这孩子会愤世嫉俗，神早点把他接走不是坏事。把他接走对这孩子不是坏事，对大卫会是一件好事。七天七夜大卫不吃不喝，孩子还是死了。有这件事会继续不断的提醒帮助大卫不要犯罪。这是彼得讲的，肉身受过苦已经与罪断绝了。这不是罚，这是一个管教，让我们知道犯罪会受苦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在你的生活中你说好倒霉哦，同学作弊都没有被抓，我第一次作弊就被抓了，好倒霉哦，人家超速都没有人抓，我第一次超速就被抓了，不要说好倒霉，你要说好幸运啊，第一次作弊就被抓了，使你以后想到这个痛，想到那个处罚，少犯罪，以后犯罪的机会就少一点。好，我们继续来看
彼得前书第四章第四节，他们在这些事上见你们不与他们同根奔那放荡无度的路，就以为怪毁谤你们。
第六节，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，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，他们的灵性却当靠神活着。这个我要回答一个问题，就我们回到第三章第十七节，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，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，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。按肉体说他被致死，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。就是耶稣的死，耶稣的受难，耶稣的道成肉身，对他的神性来讲毫无影响，神从永远到永远没有改变，三位一体的圣父圣子圣灵同荣同尊，耶稣的神性也是这样。但是他的人性有被高升，在他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以后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把他升为至高，腓立比书说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他被致死是他的肉体来代替我们受苦，按着灵性就是按着圣灵的大能使他复活了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问题。十九节，他借这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，就是那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，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，耶稣借着这个灵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是什么意思？有人说耶稣在被钉死降在阴间的时候，他到了挪亚时代，他去跟那些人传福音。不过我们对于没有听过福音就死的人，我们持的个态度，对不起，这是正统的态度，应该是没有得救的。不是因为他拒绝了耶稣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听过耶稣。每个人都是带着罪来到这个世界的，如果没有信靠耶稣，他是一定灭亡的。起码就罗马书来讲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他们无可推诿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你没有听过福音，你没有看过圣经，没有人跟你传过，但是照罗马书讲，你知道上帝，每一个人都知道。我们不知道是因为我们故意不认识他。借着所造之物，包括天上的星星，包括你的身体，包括你心里的良心，神已经给他们显明。每个人都知道，每个人故意拒绝。如果说人死了以后还有机会，或以前没有听过福音的人，耶稣去跟他们传福音，经文实在是不够强烈。四章七节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，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，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。你们要互相款待，不发怨言，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，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若有讲道的，要按着神的圣言讲；若有服侍人的，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，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。原来荣耀全能都是他的，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我们生活是很积极的，我们没有因为这个世界要过去就随便的生活，我们要非常积极的把一切神给我们的恩赐努力的去发挥，那就是五千两、两千两、一千两，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。那么神是慈爱的，他的慈爱我们永远想不到有这么大这么深，但是这非常强烈的慈爱也有很大的要求。不是结果子的时候他要求你结果子，你现在心情不好不是结饶恕果子的时候，凭着信心就要能饶恕。主耶稣什么时候到你的树下，你什么时候就要有果子。按理性按自然不是，按着信心，各位，他什么时候来你什么时候就要有。我做这个服侍一腔热血受伤啊，不要服侍了，不要参与了，我就是把上帝的恩典藏在这里，到时候他再来原封不动还给他，没有亏掉嘛。上帝我还是信你，这几十年我都信你，我都听到，我没有服侍，因为那风险太大了。他是原封不动的把钱还给主人，主人说你这恶奴才啊。神的恩典我们不是原封不动的还给他，我们是要连本带利的给他，因为神的恩典不是死的，是活的。所以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神在你身上投了这么多东西，你要按着神的恩赐在过寄居生活的时候，非常欢喜快乐的能够或者一同受苦的来侍奉上帝。神的灵在我们身上，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三章第二十节，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，神容忍等待的时候，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，只有八个人。有没有写错啊？水是灭命的，怎么会写借着水得救的不多？应该写借着方舟得救的不多，怎么写借着水得救的呢？我想有一个重要的意思，就是水总是在形容洁净，水不只形容洁净，在圣经里面尤其约翰福音，水有的时候是指着圣灵，有的是指着生命，但是整个圣经里面水常常是跟我们一般常识一样，解渴的，除污秽的。当然水也会灭人的命，借着水得救，为什么不讲借着方舟？我想他要跟洗礼连在一起，这我们马上再讲。另外一个，借着水得救指着洪水带来的一个结果，水把恶人消灭掉了， 使义人可以活下去，所以说借着水得救，是一场灭命的审判，但是也是救义人的一个方式。只有八个人因着挪亚的信心都得救了。二十一节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，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。在我们福音派里面来看，我们不相信洗礼能救我们。各位，能救我们是耶稣基督啊，我们也不相信那个水能够洗我们的罪，洗我们罪的是耶稣的宝血。可是圣经在这里讲，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也拯救你们。洗礼怎么会救我们呢？天主教是有这样的信仰，就是洗礼圣礼有实质的果效，包括另外一个礼，就是圣餐，我们吃的喝的，在天主教的观念，有些基督教也是这样相信，实质上我们真的在吃耶稣的肉，喝耶稣的血。这个水虽然是一般的水，但是在圣礼之下就有洗罪的功效。保罗在回忆他得救的时候，他有讲这句话，就是亚拿尼亚就替他施洗的人进到他面前说了一句话，现在为什么单言呢？起来奉主的名受洗，洗去你的罪。洗礼能洗人的罪吗？这我们觉得不通。那我们怎么解释这个话？就是圣礼到底有多少的价值？哎呦，这问题可是我今天不能回答的，因为那要花太多时间和力气了。但讲简单一点，就是圣经似乎告诉我们，在罪恶的世上生活的时候，神也用一些有限的、没有永恒价值的、本身是会过去的，圣礼就是。圣餐那个饼和杯，那是普通的葡萄汁，普通的饼，那个吃了就生理来讲，几个钟头、几十个钟头就已经排出体外了。可是从中世纪以来，天主教会他们认为呢，真的祝圣以后是成为耶稣的身体。我在这里不是要讲答案，那最起码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共识，就是在罪恶的世界，神没有轻看物质，包括你的婚姻，包括你的工作，都有它的神圣性。如果你的生命是以圣灵、是以神的话为基础，所以饼和杯可以用来跟主有非常亲密的交通。不管你怎么解释那个饼和杯，如果就圣经的话，最少饼和杯那个圣礼会有一个结果，就是饼和杯会帮助那信靠的人跟主、跟弟兄姐妹结合得更好。这是我的身体，不只是指着那个饼，就某种意义是耶稣的身体，恐怕还有一个意思，你们每逢吃喝的时候要分辨这是主的身体，也指着其他吃喝的弟兄姐妹是主的身体。我们是主的身体，在进门的时候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死，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。那个普通的水，那个不能洗掉我们任何污秽的水，就某个意义让我们被洁净。那么同样，生活中的每件事，盼望着世俗的每件事都能够叫我们在侍奉上帝、彼此相爱的事上更能够荣耀主，更能够见证主。那么不管你怎么荣耀主、见证主，你还是知道一件事情，有火炼的试验会临到你。我们凭着信心克服它，我们凭着信心与基督一同受苦。为什么我行在主的心意中，我愿意讨主的喜悦，没有祝福临到，反而倒霉的事情不断？好人没有好报，坏人没有坏报，这实在太稀奇了。彼得说这不稀奇， 当弟兄姐妹问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我要同情，我要有爱，我要安慰，我要鼓励。不过真实的安慰鼓励，最好的安慰鼓励，一定有真理的教导。彼得是这样讲，保罗也是这样讲，耶稣也是这样讲，你行善受苦是一件要高兴的事，不要觉得稀奇，更不要觉得很生气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也是这样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这是第十四节，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我们若为基督的名受到称赞，那是有福的。可是彼得在这里讲的跟耶稣跟保罗的教训还是一样，就是我们在世上会受到不公的待遇，如果你真的是行义做这些事，而且继续行下去，那是有福的，因为你就像你的主耶稣一样。这是让你的灵性增长，不要觉得羞耻，要因这名把荣耀归给神。十七节，因为时候到了，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，若是先从我们起手，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结局呢？若一人仅仅得救，那不敬虔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？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，要一心为善，将自己的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。我们如果跟随主，信靠主，各位，不是苦修主义，不是禁欲主义，是感恩，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是我们明白，我也许不明白，但是我们知道，我们跟主走一样的道路是非常有福的。我们一心为善，照神的旨意受苦的人，愿神擦干你的眼泪，把自己的灵魂交于那信实的造化主。即使你交完了就低头就死掉了，你仍然是有福的，你的生命在主的手里。彼得前书一直这样讲，圣经也一直这样讲，我们在世上是幸福的，是喜乐的，但是不是没有极大的痛苦，不是没有极大的哀伤。不过我们要有盼望，不可以骄傲，更不可以有苦修禁欲主义，我们完全是凭着上帝的恩典。所以彼得劝他们，第五章第一节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将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，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。啊，我很为这个话感恩。彼得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这可以表示我见证耶稣遵从上帝旨意行的时候受了极大的苦。我们见证这件事是真的，见证我们信靠上帝在世寄居的日子要跟基督一样会受苦的，但是这个受苦是小事，这是自战自清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将来是要显现的荣耀。劝你们务要持守真道，务要背十字架跟随主，务要常常思想主的话，都对，但是这不是彼得说的。如果我这个长老对你们有什么劝告，我劝你们务要牧养。哎呀，真是好伟大的工作，长老你要圣洁，对的，长老你要多读神的话，但是教会的领袖就是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羊群。我们牧养教会是这么重要，我们能够在教会里把神的羊群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勉强乃是甘心，不是贪财是乐意，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啊，这跟我没有关，我不是传道人，我不是教会领袖，圣经上每句话每个字都跟我们有关系，我们或多或少都在牧养羊群，可能牧养一只， 我们要做群羊的榜样。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，你们必得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。荣耀是什么意思？用最接近的一个意思来了解，荣耀就是美。神是荣耀的神，神是美的神，神是真理，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的。 Truth, Goodness 还有 Beauty， 神是具有这一切的。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，我们会得到不能朽坏的荣耀冠冕，将来会给我们，现在已经对着镜子观看有一些了。那么对长老、对教会的领袖，神要他牧养我们，我们要顺从他们，当然都会有一些错误的地方，但是求主帮助我们。第五节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我们总承认我们一切美好的都是从神那里领受的，我们没有可夸的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不是我们说假话，也不是我们故意客气，而是你承认这个优秀完全来自上帝，所以荣耀要归给他。上帝给你的原因是要你把这些优秀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，那又是信心的帮助，那又是圣灵的光照。神给我们的恩典，神给我们的好处，不是只有神迹式的。哎呀，我很贫穷，但是我在很贫穷的时候还是信靠主，结果神让我在院子里挖到了黄金。不必是这些很神奇的事，不是什么运气好。我就碰到过一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有名有利有钱，他又奉献又爱主，他觉得他不能谦卑，因为他不是运气好，他是自己努力的。各位，他忽略了一件事，你的努力是上帝给你的，你愿意上进，你有一颗努力的心，这是上帝给你的。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？若是领受的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？我们所有有的东西就是罪恶，我们按照我们的本相，我们该得到的就是地狱的火。我们得到了任何的平安、任何的好处，是神给我们的恩典，所以要自卑。不是说我们假客气，不是说我们抹煞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奇妙工作，而是神让我们看见那都是神做的。但是我们不管多有信心，世上的事在我们软弱的人身上，即使刚强的人身上，也没办法避免，我们会有忧愁。等不多时，你们就再看不到我了；再等不多时，你们要再看到我，因为我离开你们，你们就满心忧愁。我们已经没有看到主2000年了，我们有的时候看不到主在我们家里、在我们教会里的工作，我们就忧愁。我们也感谢主，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，因为他顾念你。怎么卸给神？忧虑不是一个担子，担子可以交给别人，忧虑是在我们心里交不出去的。这又是操练，求主帮助。主啊，把你的话放在我心里，圣灵帮助我，让我在这些艰难中知道你顾念我。务要谨守警醒，这个谨守警醒，我们望文生义一定就是不睡觉警醒，其实不是不睡觉。10个童女的差异，不是有5个聪明的童女警醒没有睡觉，另外5个睡着了，错过了机会。没有，圣经讲他们10个都睡了，该睡的时候就睡觉，没有关系的。不是主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读经祷告，哦，忠心良善。主来的时候看到你正在看电视，哦，贪爱肉体。 主来的时候你在睡觉，哦，你这是贪图享受。没有，耶稣说主来的时候，两个人在床上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人在田里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；两个人在屋顶上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不是你做什么事本身有价值，是看你用什么心在做，凭着对主的信靠去做，主是喜悦的。两个女人做一样的事，都在推磨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不是一个女人在推磨，一个女人在读经，那个读经的被取去了，那个没有读经的被撇下，没有，做一样的事。两批人同样下到红海，做一样的事，取去一个，撇下一个。以色列人希伯来书十一章说，他们因着信走下去，他们平安。埃及人试着下去被淹死，动作都一样，都是下到海里去。两个女人在做一样的事，不一样的心态。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，遍地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。我们有仇敌魔鬼像吼叫的狮子，另外一个我们更熟悉，他像蛇一样，他是非常柔和的、慈祥的、有智慧的在引诱你。魔鬼的工作只有两个，千变万化，只有两个，一个是凶狠的，就是杀害，盗贼来了是要杀害，要偷窃；另外一个是欺骗。魔鬼是说谎的，也是说谎人的父，欺骗是柔性的，杀害是刚性的。魔鬼用这两个手段寻找可吞吃的人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，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。天路历程里面有一段话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代表所有的情形，但是很宝贵，就是他面对魔鬼的攻击，魔鬼实在太可怕了，太强大了，他就转身要逃走，突然想到一件事，他身上穿的盔甲背没有保护，所以他转过去就必定死，前面有保护，所以他要迎敌。对魔鬼的攻击，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。这也是愿上帝的恩典常常与我们同在，使我们能想到顺服上帝的好处。有的时候舒服快乐的赏赐不能叫我们走义路，这个时候上帝的管教希望提醒我们，在肉身受过苦的就与罪断绝。我们需要有的时候被苦难考验一下，我们需要，当然更需要知道的是神一定会恩待我们的。第五章第十节，那赐诸般恩典的神，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。他召我们要得荣耀，他召我们在得荣耀的过程中也召我们受苦。等你们战胜苦难之后，又是一句叫人吐血的话，那个战好长哦。但是比起上帝永远的荣耀给我们的，我们会说那是自战自清的。战胜苦难之后，必要亲自成全你们，坚固你们，赐力量给你们，愿全能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他后面继续说，你们务要在这恩典上站立得住。十三节，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的安。当他写巴比伦的时候，解经家通常会说这是罗马。罗马、巴比伦、耶路撒冷、推罗、西顿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。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圣地，任何一个时候都是圣日，任何一个工作都是圣工。 是看你的心。你有信心，你在讲道、在祷告、在拨饼分杯的时候，对你、对别人都有帮助。在看电视、在散步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尊主为大的，都有帮助。譬如说我在讲道的时候，不是看我讲的好不好，是我的心在神那里有多少，我是不是存着领受神的爱的心来讲道、来侍奉、来做任何一件事。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，我们可以在贼窝里，我们在波斯的王宫里面充满了偶像的地方，我们可以敬拜上帝。主啊，求主保守我的心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从心中发出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同在，求主让我们不断被你的话、被你的圣灵充满炼净，使我们有主的形象，使我们不是夸口我们圣经背得多熟、讲道讲得多好，使我们活出主的见证。求主得到荣耀，使你的教会也荣耀你，使我们也享受你的永恒的荣耀。谢谢主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们。